总之，我在用我的电脑，我一般不这么做。我昨天讲到了很多的东西，我基本上用一集节目总结了前两周的内容，真的很有力量。但如果我继续这么做的话，我永远也讲不完，所以我要直接进入今天的教导了。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的前三节，把我们与基督的婚姻比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婚姻。如果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，如果她同时又嫁给另一个人，就是重婚罪，这是奸淫，所以你不能这么做。但她说，如果第一任丈夫死了，你可以再婚。这里讲的是回到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向我们旧的罪性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嫁给基督。如果你认为你仍然有一个旧的罪恶本性，而你现在有了一个重生的本性，当你接受耶稣时，那就像是属灵的奸淫。这就是上周在我的节目中讲到的要点。让我从罗马书第七章开始，在第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说的是这个旧的罪性已经死了，所以现在你已经在那旧的罪性上死了，因此律法对你没有任何的控制，所以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我要指出的是，在罗马书这里，在第六章和第七章，罗马书七章二节说，你脱离律法的捆绑。在第三节说，你脱离律法得自由。在第四节说，你在律法上是死了。然后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这是四件事，这几节经文频繁地说到律法。我们向他死了，我们脱离了他，我们不在他之下，我们从他得自由。然而，你知道基督徒通常仍然被律法捆绑吗？让我稍微解释一下，有些人会说，我没有在律法之下呀，我不守献祭的条例，我不守节期，我不守所有的犹太律法，我不在律法之下。但你是在同样的观念、心态之下，在律法的思维之下。新约基督教的与神连结是完全建立在耶稣的工作上。但是旧约律法说，你不可，你要做。他给出了所有这些诫命。我听人说，旧约律法中有600多条命令是你必须遵守的。尽管你或许不守那些节期，但我们仍然有同样的心态。我们现在必须去教堂，我们必须做十一奉献，我们必须活得圣洁，我们不能说脏话，不能做各种坏事，我们必须读圣经等等，我们要做所有这些事情。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把这一切拿给他，说，神，这些够了吗？你现在会在我的生命中动工了吗？你能回应我的祷告了吗？你可能不会这么说。但我亲自服侍过成千上万、成千上万的人。有人来到我的施工和我的祷告线，他们会说，我去教堂，我十一奉献，我做了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。为什么神还没有医治我？你知道，当你说这样的话时，你已经告诉我为什么神没有医治你了，因为你没有依靠耶稣为你所做的，你依靠的是你为耶稣做了什么。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律法。他不一定要穿某种特定的服装，他不一定要庆祝逾越节，它不是指具体的事，但这就是律法的心态。就像你走在同一条路上，你只是换了一辆车，因为你换了一辆车，你认为你的目的地就变了，但并非如此。只要你试图做任何事来赢得神的恩惠，获得他的接纳，你就处于律法的心态之下。 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，保罗会说一些他说过的最激进的话。他会讲到律法不是用来释放你的，律法是为了加深对你的捆绑。原因是人们认为他们是在跟人比较，他们看到其他人过着比自己更糟糕的生活，比自己罪更多，他们在比较自己，然后想，如果那个人能行，我也能行。我敢打赌，你们应该都听过类似的话，比如，如果教堂里那个假冒为善的人能行，我也能行。我听多了，但问题是教堂里假冒为善的人是不行的。你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是错误的。你可能是比我更好，也许你比我活得圣洁，但谁想成为下地狱里的最好的罪人呢？罗马书3:23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在神面前，你犯了很多罪还是犯了一点罪并不重要，而是那个罪性。再一次，我在这里说了一些大多人不明白的事情，他们认为是他们个人的罪得罪了神。你个人的罪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的一种表现。有些人的外在行为不会犯太多的罪，但我们仍然有同样的罪性。如果你有罪性，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限制你的罪性，从而活得很圣洁，只要你不接受耶稣作为你的主，你只会下地狱，因为是那个罪恶的本性需要被赦免和救赎。你的罪行，你所做的事，只是罪性的表现。你知道，我是在一个宗教家庭长大的，我是在教堂长大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亵渎的话，我从来没喝过酒，我从来没有抽过烟。与别人相比，我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，但我无法凭借我的良善接近神。我必须通过耶稣来接近神。如果我没有接受耶稣作为我个人的主和救主，我会下地狱的。不论我是否未做过人们所说的罪，因为我曾有罪的本性，你也一样。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，这是大卫在诗篇51说的。他说，我母亲怀胎就有了罪。那里的意思不是说他是在一段奸淫的关系中怀胎的，而是在说我们生儿都是罪人，并不是我们个人的罪使我们成为罪人，我们所继承的罪性使我们成为罪人。这就是律法赐下的目的。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认为神颁布律法是为了告诉我们怎样做才能赢得通往神的道路，我们必须遵守神吩咐的一切。律法是如此完美，没有人能遵守它。我有点超前了，在罗马书7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讲了这些话。律法并不是要告诉你你必须做什么才能赢得通往神的道路，而是为了告诉你神本想要我们成为多么完美的人，而我们离完美还差多远。律法是为了放大你的罪，告诉你你不能靠自己的良善来接近神。它是用来定罪你，让你不再试图赢得神的恩惠，而是祈求神的怜悯，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听过一个小故事，关于一个人去了天堂的笑话。当他到达天堂时，有一个天使遇到他说，你必须通过这个小测试，你必须得到100才能让你进入天堂。这个人说，没问题，我一直在侍奉神，为神而活。他说，我可以轻松地通过。然后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去教堂吗？你做礼拜吗？那个人拿出他的考勤表，告诉他，我从来不缺席，50年来我一次不落。天使说，这值半分。 他说才半分，我得达到100分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你十一奉献吗？是的，这是我的支出记录，这显示了他是如何奉献的。他说这值半分。然后还有其他问题，你对你的妻子忠诚吗？是的，我从未有过婚外情，我忠于我的妻子，我爱我的妻子。他说这值1分。不管怎样，在问了10个问题之后，他得了大约3分。最后这个人说，神啊，如果这是你的要求，开恩可怜我吧。天使说，进来吧。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能依靠你所做的任何好事。去教堂礼拜很好，十一奉献很好，爱你的伴侣很好，但那不是你与神关系的基础。基础必须是神的怜悯。所以神给了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律法，就像我，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良善。律法是为了放大你的罪，而你只要做错一件小事。雅各书2:10说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即使我没有出去，像是我吸毒，我酗酒，我没有性犯罪，我没有做任何这些事，我还是失败了，我还是很自私，我把自己放在神前面，我爱自己胜过爱神，我爱自己胜过爱别人，我是不对的，除了耶稣，没有人能过无罪的生活。这是罗马书3:23说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或许比你好，但我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需要一位救主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赐下律法，是为了放大你的罪，让你意识到，神啊，如果这是你要的，如果这是你要求的，开恩可怜我吧。而他说，快进来吧。看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再一次回到罗马书7:6，但我们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律法说你必须做这些事，我们已经脱离它了。现在我们靠着恩典与神建立关系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。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看，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。如果你明白我所说的，如果你明白神并不要求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，如果你要依靠自己，如果你认为你会以某种方式赢得神的恩惠，那么是的，你必须遵守律法的每一条诫命。但是神知道你守不住律法，所以他赐下律法不是为了让你遵守，而是为了告诉你，神啊，我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。这会让你祈求神的怜悯。于是这会让我们想到，律法是罪吗？不，律法是良善的，因为它表明你需要一位救主，这使你离开自以为意，转而依赖神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律法是伟大的。事实上，律法是完美的。他接着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你知道贪心这个词，这是一个我们不常用的词，但它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一种渴望，尤其是对被禁止的东西的渴望。所以贪心这个词就是在说这个。律法实际上让我渴望被禁止的东西。神创造了我们，让我们自由。当他创造亚当和夏娃时，他并没有给他们一大套律法。当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本可以给他们10诫，但神没有这样做。他造人是让我们自由，他不想用你必须做这个，你必须做那个来限制我们。神只禁止亚当和夏娃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我相信神这么做的原因是，他不想造一个没有选择的机器人。他想给他们一个选择，他想让他们爱他，出于爱而侍奉他。但他并没有要求，他给了他们一个选择。这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，这里有个出口，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路，你可以退出，你可以离开。他必须给我们一个选择，让我们出于自愿而爱，而不是出于他的要求。 所以他在宇宙中只放了一样东西，他禁止亚当和夏娃去做的事。他创造我们并不是要我们受律法和规条的限制，因此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渴望自由的东西。在这种自由中，我们不必遵守所有这些律法，我们不必被命令和要求必须去做什么。神知道这就是他创造我们的方式，因此在罪之后，在我们所有人生来就带有罪恶的人性之后，他知道如何把我们里面的罪恶挖出来。我们中的许多人试图认为我们已经克服了他，我们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，我们不再是同一个人。我以前很坏，但我现在很好。神需要把我们从蒙蔽中带出来，并认识到你不能通过改变你的行为来改变你的心。你可以通过改变你的心来改变你的行为，但你不能通过改变你的行为来改变你的心。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神所做的事。一旦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，一旦人类已经陷入罪恶，神说你不可，于是他赐下律法。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？他使罪在我们里面活了过来，他给我们带来了各样的贪心、欲望。神知道，如果他说你不可，我们心里就会说，谁说的？我偏要。当我们这样反应时，他就告诉了我们，不，我们并没有改变，我们的内心仍然有罪性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所以在下一节第九节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，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嘿，我刚读到的三节经文里有太多的东西了，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这些都讲完，但我会继续讲下去。同样，你可以得到这个小册子 ,CD 和 DVD 里面有更多的讲解。但是让我回来，在第九节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，是活着的。这是在说什么？我再来总结一下，如果你回到罗马书第五章，让我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的这一节。第十三节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系列的教导，大概有6至7个小时，题目是神的真实本性。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展开，但让我说，我们所有人都生来有罪恶的本性。以弗所书2:1说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下面第三节说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所以我们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是罗马书5:13说的。所以在这2000年里，从亚当到摩西，神没有把罪算给人，他没有给出律法。这样看来，律法出现以前，我们向神是活的。神并没有把罪算在我们身上，这并不是说罪没有任何影响。我想前面说过了，那个垂直关系被我们的罪破坏了，它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。但罪还有一个横向的关系，它让撒旦直接入侵我们的生活。所以在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之前，罪是存在的，但神并没有把罪算在我们的账上。在律法颁布之前，他不计算罪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罪没有影响，因为撒旦仍然可以通过罪入侵我们。这就是水平的影响，罪正在摧毁人类。亚当活到了930岁，马土萨拉活到了969岁，但在摩西的时代，摩西是120岁的老人。事实上，他是诗篇90篇的作者，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。 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。所以人的寿命在下降，不是因为神减少了人的寿命，而是罪给了撒旦一个机会，撒旦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所以他在杀害人类，我们的寿命在减少。这并不是因为神，在律法之前，神没有把我们的罪归咎于我们。不是神减少了我们的寿命，而是撒旦减少了我们的寿命，因为对罪没有限制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。如果你把这个带到个人层面时，当一个孩子出生时，他们有一个罪恶本性，这一点我已经讲过了，但直到律法出现，罪才算罪。哎，我快没时间了，我会在后面的节目中详细解释，但让我快速的说一下，当你出生的时候，你生来就带有罪恶的本性，但神不会因此而归罪你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个小孩子是纯真无邪的，一个小孩子能够和神说话，领受神的指示，因为神没有把罪归给他。但是有一段时间，孩子们突然间度过了纯真期，他们不仅，你知道，在他们得到神的启示和重生之前，他们仍然做错事，但他们并不是恶意的。但在每个人的生命中，总有那么一刻，你知道，你不只是在违抗父母，也是在违抗神。当你知道了这一点，你就违背了你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。这不仅仅是违背你的父母或权威人士，而是违背了神。在那一刻，罪就活了，你就死了，那罪就算给你了。如果一个孩子在那之前死了，他们的罪就不会算给他们，他们将进入主的同在，即使他们生来有罪性。但是一旦这种知识到来，他们就要承担责任，而他们必须重生。